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刚才李克弟兄已经提了，是成为天国的名。好，主要的经文都是在马太福音，在那个程序单没有提，有的时候我可能不会一一的指出在圣经的地方，但是在主要在马太福音5-7章，还有13章，以及马太福音4章17节。可能如果我讲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的话，请各位回去以后可以自己在这个地方再看一下。好，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呢，其实跟我个人最近有一些经历比较有关。我上次可能在领会的时候会提过，我最近在申请这个美国的国籍。上个10月20号我刚通过他们那个 interview， 下个礼拜五就要宣誓成为美国的国民。那么在这个申请的变更国籍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在座有几有可能，反正大部分的有这个经历，可能有几位可能没有这个经历的。那当然，要申请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呢，你可能需要符合某种资格，去需要某种资格。像美国的话，它需要以我的情形是，我要拥有绿卡5年以后，而且这5年当中呢，我必须在美国待，每年必须要待上半年以上，才能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要想要成为这个国家公民，你大概很可能因为你原来不是生出来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你要经过一些申请的过程。那么在申请成为一个国家公民以后呢，美国还要求你这个需要经过一个宣誓的过程。那宣誓当中呢，就是说希望他会要你宣誓说你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令，愿意来为这个国家效忠，愿意为甚至在誓言当中还是说，因为假如说国家需要你的话，你要愿意为这个国家来佩戴武器，就是说愿意来保家卫国的意思，愿意来为这个国家服务。那我想这些过程呢其实跟我们在成为这个基督徒的过程中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一开始在马太福音中传道的地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天国的民，也就是要我们从一个地上国的国民的身份改变我们的国籍，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那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都有这样一个改变国籍的经历。虽然说你们在座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从中国或是像台湾改变成了美国的国籍，但是假如说你信主的话，你就有从这个地上国的国民变成天上国的国民这一个经历。那我今天就想大概讲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成为天国的民的一些看法。那我们我想让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简短的时间来为今天的题目祷告。主耶稣，孩子们，感谢您召集这许多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一同来分享主您的话语。主啊， 孩子相信您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都成为您天国的子民。主啊，感谢您将啊孩子放在这个位置啊，来作为您的出口。但是您知道孩子本身啊的不足，主啊，求您亲自来啊，来复辟我们，求您亲自用圣灵来带领啊孩子今天所说的话。主啊，啊，若是有不合主您心意的，求您从孩子身上啊移去，让孩子不要说出来。主啊，愿孩子所说的一切的话，主啊，都合您的心意。也求您亲自的带领在座每一位啊，让您的话语啊放在他们的心中，主啊，让他们能够啊都愿意来成为啊天国的子民，因为这是您所乐意见到的，您所希望我们啊每一位都能够来亲近您，来进入您的国中。感谢主啊的带领，好，求主保守孩子们以下的时间，孩子们将不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现在所要讲的第一节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翻到以后我来念，这里是我先把背景讲一下，就是主耶稣经过啊旷野的试炼以后啊，就开始来传道。然后这边四章四十啊十七节开始讲，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主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他所要说的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应当悔改。所以我想天国呢，就是主耶稣传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标题啊。首先我们先来想一想啊，这句话里面啊，天国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神的国。那如果我小时候有这个在学校里面这个讲课的时候，有说到国家有几个重要的的这个基本要素，叫人民、土地、主权。那这个天国呢，我刚才说就是说神的国，那主权是在谁的手里呢？主权就是在神的手里。那么这个国的领土在哪里呢？这个领土是天国，所以这个领土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人的灵界里头的，是在人心当中的。那么人民呢，谁是这个天国的民呢？我讲主耶稣要在这句话里头要号召我们做的，就是说他，也就是他传道的这个主要的标题呢，就是要我们啊能够来进入这个天国，来变成这个天国的民。 那么这句啊、这句经文里面刚才讲到天国，在这里讲到天国近了，主耶稣一来他就宣告这句话，天国近了，就是表示说原来啊、人看不到天国，没有意识到天国啊、已经接近了，主耶稣一来他将这个天国带给我们啊，将因为他本身来啊，带给我们这个救恩啊，带给我们天国的讯息，所以才让我们知道这个天国能够进了。啊，接下来啊，最后这一段说，天国进了，你们应该悔改。啊，在英文里面的话，这句话可能稍稍有点不同，它是说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 所以 Repent 是用一个非比较强烈的啊语句，像是命令式的方式啊，来命令我们说我们要悔改。我觉得这个命令式的方式呢，可能是比较符合啊我心中啊对于主耶稣讲道的形象，因为主耶稣他来对我们讲道的时候，可能不是像啊解释什么的，不是经常说是解释，会用很多道理来解释什么东西，而是平铺直述的告诉我们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想他这一段啊，应该比较，就假如说符合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应该是说主耶稣一开始来就是命令我们要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天国近了。那么悔改呢，就是说这是主耶稣他到地上来传道给我们这个第一个命令。我们想想悔改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意思。悔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啊这原来所做的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才有悔，就是后悔或者悔恨的意思，就知道了解我们啊所在地上所做的并不符合了神的心意，然后才能有改。改就是 change， 就是改变你的方向。那么这个悔改呢，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啊第一个命令，而这个悔改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进入天国。也就是说这个悔改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能够进入天国的第一个条件。假如说你不悔改，不认识到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好，谢谢，不认识到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啊，地上的国所做的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是不能进入天国的，那我们就啊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这个邀请啊，成为这个天国的民。所以我想这悔改这件事情呢，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啊要进改变你的国籍的时候，你可能要提出一个申请，邀请来申请来进入这个国家，你才能够从原来的国籍改变到这个新的国籍。那么我讲这个悔改这件事情呢，就像是对我们对于天上的国提出了这么一个申请。好，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地上的国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啊，是应该要改变的，我们才能够来啊进入天上的国。那我想啊，这就是我对啊主耶稣这句话的一些了解啊，所以我们应当让我们自己啊再重新思考一下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自己是不是啊， 能够了解到我们在地上的国所做的事情啊，是需要悔改的，是需要啊来接受主耶稣，来成为啊天国的人的。好，接下来我想啊，另一个我讲为什么会想到讲这一段的啊，这个天国的主题的时候，是我啊在读经的时候偶尔啊认识到一点，就说主耶稣在讲解许多道理的时候，他一开始头一句说的话就是天国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比喻让我们认识，很多的比喻都是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天国是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要成为一个天国的民应该是要做些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条件啊。我想啊，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在这一章中呢啊，我大概不会仔细的讲，但是假如说各位就看一下那个，就譬如说大字的标题的话，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许多啊不同的比喻，有杂种的比喻啊，有稗子的比喻，有撒网的比喻，有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有藏宝跟寻珠的比喻啊。这些比喻呢，主耶稣都反复的讲到，这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啊。那么我在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呢，就啊，在这个方，就是把这个有些原来这个比喻我可能并不是很了解啊，好像没有办法给它赋予一个比较直接的意义。但是当我注意到这个天国的这个主题以后，好像对这些比喻呢就有了一个比较啊，比较能够啊再给他一些啊我原来没有的了解，所以我想跟大家啊分享一下。那譬如说头一个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说啊，我们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说啊，有一个人来这个土里来啊，来田里再来撒种，他撒了很多的种，有些呢啊，有些种子就被一撒下去就被飞鸟吃尽了。有些种子呢掉在土里啊，一开始一前土里头一晒它就发芽，但是发芽以后很快就死去了。那只有一些种子长大了，有些种子呢有些长起来，但是被其他的啊荆棘所遮住。那有些呢只有少部分的呢真的是落在豪土里头结实啊，有结实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那么主耶稣在后面呢讲到说，这个是天国的奥秘，只让我们知道。那他解释了这个撒种呢啊，我讲这撒种的人呢就是指主耶稣他所传的道，让我们这许多人呢都能够听到这个道，而这个道呢就是要号召我们来进入这个天国。所以很多人可能都听到这个号召，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因为头一个是说有飞鸟来吃了，就是撒旦要把这个啊 天国的这个邀请从你的心中挪去啊，那么也可能是像被荆棘挡住了，也就是说在世上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啊拦阻了我们来接受这个啊进入天国的这个邀请。那他这所有的呢都是想要让我们继续留在这个地上的国啊，这是撒旦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留在这个地上的国。但是假如说能够啊接受的人，就是说在能够啊成为天国的民的人，将会有这个啊长出的种子，将这个长出发芽长好的这个麦子能够结实30倍，结实60倍，结实100倍。所以当我想到这个，就是想到说啊，这个主耶稣是要让我们知道进入这个天国呢啊，其实并不是啊所有的人都会进去，但是我们应该啊努力的来撒种。虽然说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但是主耶稣说这他已经知道，他知道说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他啊愿意我们继续来撒种，来啊将这个进入天国这个邀请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啊知道。那么接下来讲这个稗子跟撒网的比喻啊，也是有些类似的，就是说在神他要将这个呼召呢啊，这稗子的这个比喻是说啊，天国好像人撒种，也是撒种在田里，在长的时候呢啊，麦子在田里都长出来，那么这个有仇敌来将稗子也撒在田里，所以说两种这个好的麦子跟坏的这稗子呢都一同长在这个世界这个田地里头。那我们在他这里说到这个到收割的时候呢，神要把啊收割的人要把这个稗子露出来，然后把这个麦子呢收在仓里头，就是把坏的拿出来烧掉，然后把好的才留在仓里头。那么啊这个关于天国的呢，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神同样像就像前一个比喻一样，神同样号召这个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个天国的民，但是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个地上的国的民呢会跟我们这些天国的民要来一同来生活啊，主神要将这些留下来是因为啊神他的慈悲不让这些事来，不会把这个地上国的民都除掉来影响了啊这个世界的运转。但是最后呢神要有一个拣选啊，让能够进入天国的民的人进去啊，不能啊地上国的民呢要被啊拣选出来啊来分开。所以啊我想到就是说在这就有点像说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你可以说 OK 我是某某国的人，然后其他人也可以宣称说我是啊我也是这个国的人。但是当你到要啊就是说你说你可以在国外说宣称说我是美国人，但是当你要进入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他国境上都有海关的人会需要检查你的身份证件，说确定说你是这一国的人，假如不是的话他不能让你入境。我想这个啊比喻的话就让我啊想到说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 虽然说在这个国中呢，可能在这个地上，可能说有些人可能可以宣称说啊，我也是天国的民，但是主说在最后神啊让你要入进天国的时候呢，你需要经过一个啊，等于是经过一个检查，只有通过这个检查的人呢，才能够成真正的啊，才是真正天国的民，然后才能真正的进入天国。啊，接下来讲一下那个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都很短，就是说原来我比较不能理解，就是这些特别短的比喻，不知道怎么样来啊解释它。但是当我想到这个天国的，当把这件事跟天国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有一些比较啊多的了解。我想这芥菜种呢，就是说你种一个很小的芥菜种，能够长成一个很大的啊。很大的树啊，能够有啊，能够有很大的收成。那面酵的比喻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很小的一块酵放在一大斗面里头，那最终呢，这整个面呢都会发起来。啊，我想这个比喻呢，我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天跟这个天国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这个收成，就是说这个芥菜种啊，最终长得这么大，或者这整块面啊，面酵的整块面都因为这个酵而发起来啊，这个收成呢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天国的民的身份啊，让我们在这个因为。啊，我们一开始他所放进去的东西其实非常小，一个啊芥菜种或者一个面酵都是小小的东西啊，但是他所得到的这个回报却是很大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要付出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小的东西啊。虽然说我们可能在啊，在这个地上，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很辛苦。但是主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其实跟天国的民这个身份，也就是说你这个得到的回报比起来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付出的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啊。那最后呢，我们所要得到的，也就是成为这个天国的民的这个好处呢，其实是非常的大的，就是这样一个比喻。那么接着另外两个比喻是藏宝跟寻珠的比喻。藏宝是说啊，好像发现了一个宝贝，你把它藏起来，然后把它藏在地里头，然后你就花了所有的钱去把这块地给买下来，把它留为己有。或者说寻珠的话，就是说找一个好珠子，看到一个最好的珠子呢，你就把啊这所有的钱都拿去买那个珠子，然后就把这个珠子留在你的身边。那么这两个跟天国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了解到啊，主耶稣要讲的其实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他要将这个天国的民的身份看为是这个最重要的宝贝。就是同样的啊，他那么既然说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最重要的宝贝呢，你就会把花费这个所有的东西，你愿意来买这个啊这个最重要的宝贝。那假如说把这个宝贝跟这个天国的名给画成等号的话，也就是说主耶稣让我们了解到啊，让当我们在地上 啊所做的所有的付出来买这个宝罪，就是天国民这个身份的话，其实都是值得的啊。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啊比喻里头看到，就是说这个宝贝是价值是超过所有你能够付出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才会说啊把这所有的啊钱财拿来买这块地或者买这个宝贝。那么就是说跟这个前面这个芥菜种跟面笑的比喻连在一起的话，我的了解就是说，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所付出的啊代价，就是买这块地，或者也是买这块地或藏宝的这个代价，其实啊跟我们未来以后能够得到的这个回报，就是天国的民这个身份的回报来比起来的话，都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想啊，主耶稣用这几个比喻呢，来让我们了解这个啊天国的民这个身份是如何的重要，所以啊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怎样的啊在地上，就是说轻看我们在地上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啊来换取这个天国的民的这个身份。还有就是号召我们要成为这个将这个天国的民的身份看为至宝。好，接下来我想再回来看一下，就是前面主耶稣啊传道第四章以后，刚才我讲的是啊这个耶稣传道头一句出来传道是天国近，我们应当悔改。接下来呢，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之间呢啊讲了很多的啊道。我讲这个五到七章的这整段的这个内容呢，可以用就是说主耶稣始终围绕着这个天国的这个啊主题在告诉当时的听众，或者说也同时告诉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这个天国的道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呢，就是第一个是在主耶稣呢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进入天国的人呢会跟这个地上的国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每一个各位，我不知道其实你们有没有接触到啊，在美国接触到其他国家的人，除了美国人以外啊，像我个人的话，因为在公司里头，我们有跟很多不同国家的啊一同合作，所以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头呢，有啊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法国人，有德国人，啊有也有意大利人，有时候也有意大利人，就是各国的人都有。那我们在啊跟这些国家的人相处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啊每一个国家的人做事讲话各种方面都有点不太一样。那当然我们中国人在他们眼里看起来也是跟他们不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有一些特征啊，有一些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可能有一些事情他做的比较好，有些事情做的比较差。啊，我以前读过一个那个啊类似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在欧洲的话，什么样的地方会变成一个天堂呢？啊，就是假如说你是让一个法国人去当你的厨师，让一个德国人当你的工程师，让一个英国人当你的警察， 让这个意大利人做你的情人，让这个瑞士人做你的政府官员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会井井有条，因为这些事情呢都是这些国家人所擅长的，法国人擅长煮菜，英国人比较彬彬有礼，所以当你的警察的话，就是给你开罚单也是跟你敬礼，非常有礼貌的啊。那德国人就是做事一板一眼，所以他当工程师的话是最好。那假如说你把这几个人调换过来的话，那可能让都把他们放到他们不擅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糟的地方。就说每一国人他都会有他自己特殊的地方，跟别的国家看起来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天国的人呢，应该怎么样跟人家不一样呢？那我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里面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地上被人践踏了。然后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说主耶稣宣告我们这些天国的人或是信主的人，应当是世上的盐跟光。那么盐呢，我们知道是放在食物里面就有味道，跟淡的东西就不同。那么光呢，显在这个黑暗中，就跟黑暗区别开来。所以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天国人的特征呢，是跟地上国的人是有区别的。那么天国的人哪里讲到天国人特征呢？我觉得前面这一节第五章的1-12节，他就讲到了天国的人是有什么样的特性我们可以从第5章的3节念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讲到这几种人。应该是1、2、3、4、5、6、7、8种天国八福，所以是八种人。这八种人，他头一句就是他们对他们的评语是：虚心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就说这种人就是天国的人。那么最后一句也是说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就是简单的来说呢，这几种人都是天国的人。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呢，是有天国的特性的人。当你在天国的时候呢，应该要看起来有像这几种人。也就是说，这些就是天国的人的特征。那么头一个讲到是这个虚心，我有一些就是说想法，就是说就像虚心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心里觉得说我们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有一个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的比喻，主耶稣给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在天国的人应该是虚心的。 他讲到这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的比较啊，一个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里面啊属于最虔诚啊最啊怎么讲，就是说最像是人家标准标杆的那种人，就是是顶尖的人啊，在敬拜神方面是一个顶尖的人。那么相比之下呢，一个税吏呢，他是一个啊，在大家看起来是一个不义的人。然后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说，这个税吏呢啊，这个法利赛人在神的面前呢，他是觉得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啊已经符合神的标准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啊自满，非常的啊自傲。那么相比之下，这个税吏呢，因为啊知道别人看不起他，当他在啊听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啊祷告，或是说啊在这也是说在法利赛人面在神面前的这个宣告以后，他这个税吏呢看到自己的不足，因此而向这个神来认罪。那么主耶稣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呢是说，这个税吏呢反而是更合神的心意。那么我想这个税吏呢也就代表了这个一个虚心的人，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当他认识到这个不足以后呢啊反而是更符合神的心意。而神在这个啊主耶稣在这段讲道里面也说到，就是说这样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像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进入啊才应该在天国里面。那为什么啊我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天国的人会有这些啊特性呢？像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为什么啊主耶稣说这些人呢是属于天国的人啊，这些应该是天国的这个人的特征？我想因为啊正如这边所说的，这些天国人的特征呢会让我们天国的子民呢啊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因为就像这边所说的，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而这个安慰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是在天国中才有的。所以说啊因为这样神的这样的奖赏呢，使我们在天国的人能够啊愿意来有这些特性啊，愿意来为神的奖赏而虚心，愿意为神的奖赏哀痛，愿意为神的奖赏来做一个温柔的人，来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因为神在天国里面给我们自己的奖赏，给我们特殊的奖赏，所以让我们渐渐的能够啊来有这些天国的人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呢经常是跟地上的人是相反的，因为地上人在不在天国里面也没有神来给他这样的啊奖赏，所以他会不会来产生这样的特性，他不会啊就这样。在地上的国我们教导的就是一般人所教导的，他是不会说是我要虚心啊觉得自己有罪，他们是要说我们觉得自己很好，我们觉得自己很成功，这样他才能在地上的国得到奖赏。所以唯有天上的国呢才能让我们能有这些啊天国人的特征，因为这个天国 里面有神的奖赏。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地上的国，它地上国的人的这个特征呢，是跟这个天国的人的特征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像我们说入乡随俗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国家待得越久的话，就越像这个地上的国的啊，就越来越不符合神的心意。我想这就是我一个解释，说为什么那这样跟各位比起来说啊，谁在地上的国待的比较时间比较短一点，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啊，他们在地上国待的时间比我们要短，所以说他们啊，在就是学习到这个地上国的人这些特性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说啊，我们若不是像小孩子的话，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啊，神因为神喜悦这样的人啊，所以说啊，我们啊。所以说为什么神喜悦小孩子啊多于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所沾染到这地上国的人特征比较少，而他们也比较符合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在进入这个神的国以后呢，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应该是能够慢慢的啊越来越多这个天国人的特征。
一个问题，那个第五章那个第六小节，饥渴慕义的人，这个慕义什么意思？
慕义就是渴望那个爱慕那个义的事情，
义是指
义行或者义啊，就是正义的事情，或者说神的义，渴慕神的义的。
这个义指正义，或者是渴慕
神的义，就是说他是不但是慕，而且是饥渴 thirsty 那样。那么所以说我们应该成为了天国的民以后，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开始有这些天国人的特征能够来渴望这个神的奖赏，而因而有这些天国人的特征。好，接下来最后我想讲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天国的律法。那这主耶稣在这个五到七章，就是在这个第五章这个八福以及这个盐和光之后，讲到了一个律法的问题，讲到了一个跟文士跟法利赛人来比较的问题。那我想，我觉得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有一些了解，就是对这个天国的这个律法的这个了解。那么刚好今天佩仪在，这个我们知道法里面有这个成文法跟不成文法，那个，所以我这个等于是班门弄斧。那个。就是说成文法的话，就是说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法是写成一个条文，就是说除了这个按照这个规定的以外的事情都不是，就写下来这个规定以外的事情都不是法。那么不成文法的话，就是可能说有一些依照这以前的判例或是解释所成为一个法的这个的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呢，可能并不是用仔细的一字一句的写在这个白纸黑字上面才成为这个法律 啊，才成为这个律。那么我想在这个啊，主耶稣在这段里面讲到这个啊，第五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他讲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他这律法跟先知的话，就是说以往在圣经里面已经记载下来的，啊，要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已经是白纸黑字，就像成文法一样。那么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违反这些啊已经写出来的东西，而是要成全。那么成全呢，我的了解是说主耶稣来要将我们啊要告诉我们这个啊这个天国的律法呢是什么样子啊，并不是光光是这个律法跟先知啊已经写下来的东西，而是主耶稣来要带给我们是神的这个心意啊，所以说他要来成全，也是说啊主耶稣要让我们在了解到这个除了这个写下来的律法跟先知以外啊神的心意，神要我们主耶稣要我们了解这个神的心意以后啊来成全这个律法。所以说他主耶稣在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我想这一句话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可能是有点就是震惊的感觉，因为就是说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他们在他们当中大家公认是最亲近神，所以对神这个啊最有的应该是最有认识的，为什么说我们不超过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法进天国，那这不是就等于说像啊国内来的人可能有了解，比如说啊告诉你说假如说你这个行为超不过雷锋的话你就别想入大门，就说那样的话就是大家都说啊那我没希望我进不去了。那么主耶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啊这所有的人假如说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啊文字所记下来的一切的义的话，那你就没办法进天国呢？啊，我想可能不是。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知道的是呢，我们要守的呢，不是这个啊文字写出来的这个律法，我们要了解的呢，我们要了解后面这个神的心意。假如说你没有办法超过这个文字所写的，能够达到能够了解这个神的心意的话，那你确实是啊见不到天国。就像这个后面所讲的，就是说第一个啊论到这个不可杀人，这个文字在十诫里面旧约里面已经写下来说不可杀人，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说只要不杀人就算完成了这个神的心意呢？并不是的，就是神在主耶稣在这里讲了说不可杀人，但是呢就说假如说你对这个弟兄怀恨的话，那么你就是没有了解说神为什么要说不可杀人这句话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除了不要杀人以外，了解到神的心意是不要恨任何啊你周围的人。假如说我们啊不能够了解这一点啊，只是遵守那个不可杀人的这句话的话，你可能确实做到文字或法利赛人的意，但是你并没有了解到神的心意，那么这个呢就没有完全到这个天国的律法。啊，另一个例子就是说， 讲到说单爱你的邻舍啊，这个是五章四十三节所讲的，他说单爱你的邻舍，这句话也是在圣经里面讲的。那后面那一句呢，可能是后来的人自己翻译自己解释或自己加上去的，就是说恨你的仇敌。那么这一句话呢，前半遍呢是神已经写出来了啊，天国的律。但是假如说他只是神写出来的爱你的邻舍，但是假如说你的理解是说啊，那我只是爱我周围的人，爱这些对我好的人，那我们那就是说没有了解，而你说啊，后面就加上自己的解释说啊，我只要爱我周围的人，对我好的人，对我的仇敌我就可以恨恶的话，那就是一样没有了解到这个神的心意，也就是没有了解到这个天国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在后面解释说，你们不单要爱你的邻舍，甚至要爱你的仇敌。好，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啊了解父神的心意，才能啊完成这个天国的律法。最后呢啊，还有一些呢，我想到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改换国籍中呢，它有一个宣誓头一句话呢，就是说啊，这个你要放弃所有对外国的忠诚，就是其他国家的忠诚，我想到就是主耶稣在这个讲道里面呢，其实也有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里面就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对于神的国呢，也是要有啊，我想这样的主耶稣也要求我们要了解这个，就是说要知道说，当我们对天国，就是成为天国的民，对天国忠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对这个地上的国或者是的这个留恋啊，不能再对这个地上的国来效忠啊。我想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台湾刚好都是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我可以 keep both nationality， 我两个国籍，我现在是从我宣誓以后，下个礼拜我就同时是美国人，但是也是台湾人。但是以忠诚来说呢，我不可能同时效忠两个国家，所以我想但是为什么他需要，就是我做这样一个宣誓，说我要放弃对另一个国家的忠诚，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忠诚是啊，对于这个国家的忠诚是没办法分割的，因为万一两个国家有冲突的时候，那么你帮助哪一个，这很明显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天上国民的身份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要了解到，当这个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冲突的时候，它需要我们要有忠诚啊。不能够这个墙头草两边好像也顾地上国的事，也顾天上国的事，所以这是也是啊，这个一个天国的一个律法，就是说对于这个天国必须要做啊，有我们现在我们的忠诚。那么另一个呢，也是说我们要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也就是说把这个神的国看为是第一优先的啊，而不是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上面，这也是一个啊天国的律。那么主耶稣在这一段讲章的这个讲到的这个最后一段，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 24到29节。他之前就说，如果刚才所讲，他告诉我们天国人应该什么样，告诉我们天国的律法应该是什么样，如何来啊，这个遵守，成为这个符合神心意、遵行神啊天国律法的人。那这么最后这几节经文等于是一个劝勉或是总结，他说。7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讲完了这句这啊，这后面我就不念，就是重点是这24到27节。我讲这也是对这整耶稣他对这整个讲章的一个总结。那么所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凡听见我这句话就去行的人啊。才是把这个根基立在磐石上，也就是说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这个这天国的道理啊，号召我们成为天国的民，让我们啊愿意来寻求这个身份。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要能够听到就去行，愿意来啊，乐意来啊，完成这个天国的律法。那我们只有这样子才是一个聪明的，也就是说像啊，在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啊了解这个神的心意，才能把这个啊我们的根基啊这个身份的根基立的稳固。那假如说我们听到这个神的律法啊，知道说神要我们的啊所做的心意，我们只是听一听而已，而不去做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将这个啊根基立在磐石上，而是立在这个沙土上，那么也就会最后来遭到一个很大的损失。啊，我讲这就是啊这个天国的律法的这个啊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只有真正去行的话，才是完成了这个天国的律法。假如说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法的话，而不去行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好，我想啊，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其他一点我就啊，下次再讲。好。谢谢大家。